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来分享的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讲道，有人说过一句话哈，说讲道人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在每个主日来安慰受苦的人和折磨那些安逸的人。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主题经常跳来跳去，是不是？有的时候呢在鼓励，有的时候呢在警戒，在责备。同样的哈，圣经总是让你要合乎中道。我们之前的几次都是在讲，似乎是在说天使的问题哈，天使，人与天使相比，能力上是差一些的，但地位身份可一点也不差，对不对？所以对人的该如何的判断，人到底是什么，这是亘古的难题。在我们的神学中你可以叫人论，但是在所有的历史当中，所有的人群都在思考这一个问题。希腊人也讲要认识你自己，人是什么，人到底算什么。达芬奇的这幅画常常被引用来作为人的象征，据说都发到太空中来代表着地球的文明。到底人算什么，人的尺度，人的一切的身份地位和价值。所以实际上来说就是有两种的错谬，一种的错谬作为人来说我们都是人，一种的错谬就叫做自高自大，是吧？自高自大，这个是我们常常所知道的，人类最常犯的罪，也应该说是重罪之罪，就是骄傲吧，把自己看得过于自己所是的，自高自大的这种罪，这个当然不用说哈，是我们最常去面对的，上帝最恨恶的这个罪之一。但是其实有另一个完全相反的，它也一样是罪，就叫做自轻自贱。人类把自己的这个身份会贬低到失去了起初上帝所创造在人身上那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哈，你开始轻忽上帝给你的尊贵，你不认为自己是有着上帝的形象样式的，甚至人把自己放到了和动物、植物、矿物，是吧，微生物跟各种物平齐的地位。这个同样是另一种对上帝创造的亵渎和否定。我们承认人是有罪的，我们也承认你跟狗相处的越久就发现这个人越讨厌，是吧？人都觉得自己跟小狗跟小猫还不如更好一些，但是这不等于说你真心认为猫狗的地位要超过人。所以这两种的错谬都是我们要来特别重意的哈，注意的。今天这个经文当中也是这样说，在一系列的这样的段落之后，今天的这个段落特别在讲人的尊贵啊，人的尊贵。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过去的世界、现在的世界、将来的世界，这个将来的世界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末世这个概念啊。到了末世的时候，那个世界是谁来掌管的？你先不说末世的时候谁来掌管的，你先说我们今天的世界，尤其过去的世界是谁来掌管的。我们应该很熟悉这个雅各曾经做梦，梦到是天上垂下了一架梯子，对吧？有神的使者在上边上去下来，也就是在那个上古的世界，天使是起到很大的作用的，它代表着上帝的旨意从天上下来服侍人，也参与到或间接或直接的治理这个世界。你去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也发现里面提到说有一个以色列的君王啊，天使，也有这种叫做波斯的魔君啊，以色列的天使长叫米迦勒，还有波斯的魔君在阻挡以色列人。这就是曾经天使来掌管这个世界的一些间接的证据，一些间接的证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为什么在古时这种神迹奇事、天使啊这些事情特别的多，很多人都见过天使，天使直接的去与人交通。我想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简单的原因就是那个时候人还不够多，那个时候人类的文明还不够发达。你想，起初上帝创造了人类是要人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的，对不对？可是在你还没有能力足够的去生养众多，生养的还不够众多的时候，在你的文明能力还没有发展到能够真正很好的治理这地的时候，天使在这个意义上就不得不参与到了很多的治理当中啊，很多的管理当中。所以我的意思是，在犹太人的正常观念中，这个天使是掌管这个世界的，掌管过去和现在的世界的。那么很自然的，他就会往下延伸的去讲，那么将来的世界，末世，将来未来的那个世界，那应该也是天使来掌管，是吧？这是他的意思。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这里就清楚的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不是这样的。我们所说那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好，下边的第六节说，但有人如何证明？也许你读的时候跟我曾经一样，觉得有点困惑，什么意思呢？什么但有人？这个你看另一个译本就会比较清楚。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反之，相反的，我们可以在经上找到一个经文来证明，就是他说的，有人在经上可以找到这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然而下边却说，你却派他来管理了这万物，是不是？这就是诗篇第八篇的经文。这是诗篇第八篇的经文。诗人大卫写这个诗的时候，他所想的被这里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正确的捕捉到，他来回应犹太人常常有的一种迷信的观点。这个不是捕风捉影，在上一次的这个是不是我们这边还是另外一边，我们最近在读比利时信条，比利时信条当中专门有一讲，我们都知道圣经的正典是66卷书，然后拿66卷很多孩子甚至会背，对吧？有一个经文歌都能够唱。但实际上来说，那个信条当中还专门告诉你，天主教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它多了17卷的伪经，是不是？这17卷的伪经也叫旁经或者次经，都是在这个两约之间啊，施洗约翰之前，马拉基之后啊，这400年当中的一些产生的经卷。这些经卷当中，你只要大概浏览过，你会注意到一个明显的问题，它非常的琢磨于宣讲天使啊，宣讲天使的能力，天使的存在，甚至于从那个普罗米修斯之类的神话中借用了一些概念啊，天使是怎么把这个火种、文明、知识、医药、文字带给人类的。哎，它有点超出了圣经的启示的那个范畴，不敢说它一定说的是错的，但是那是圣经所掩盖着没有去讲的奥秘，它去讲出来。这就说明在那之前，耶稣到来之前的400年，犹太人对于天使是非常的崇拜的。这个问题当然也是有两个侧面，一个过度的崇拜就会变成那个样子，一个完全的否定就变成所谓撒都该人的教，是不是？撒都该人是否认天使、否认复活的，所以我们要看事情合乎中道，是这个意思啊，合乎中道。那么这里在所说的这种天使的和人相比，天使和人相比，他引用的是诗篇的第八篇，这个诗很短啊，9节的经文。大卫的诗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我们今日每当我们要提到创造的伟大、世界的奇妙、宇宙的浩瀚之时，我们最常引用的诗篇应该就是第八篇，对吧？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下面就是引用的部分了，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如果只是读到这儿，你的感受应该自然的就是说，哎呀，这人跟宇宙苍穹相比，那真的是渺小到可笑，你说连蝼蚁都不如，是吧？ 啊，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但是诗篇圣经的伟大就在于它从来不只停留在一个层面，它总是从正反的两个方面来告诉你上帝真理的多面性。他虽然不算什么，但你竟眷顾他，你想这个意思是吧？他虽然不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却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还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羊牛、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最后仍然把荣耀归给上帝，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样的一个诗篇，它当中其实有着好几重的反复啊，好几重的反复制造的反差来让我们思考的。当我们看到这诗篇所讲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前两天是有一场说是五仙座流星雨是吧，是前天还是大前天来着，我不知道有谁出去看来着哈，可能东北地方不容易看，西南的地方比较容易看到啊，西南比较容易看到。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大一来到长春，还是很有热情的一个少年呢是吧，我还半夜去看流星雨，那还是冬天的，-26度，在外边瞅了一夜看见两颗，也不知道是眼花金星还是流星是吧。但是那天我看到有人，现在这个视频的时代嘛，还是比较方便的，在天池，就是之前那个前几天那个五仙座流星雨，有人在长白山的天池一整夜拍了4680张的照片是吧，形成的那个连续的画面，哇，真的非常的浩瀚很美好，应该很容易搜到了是吧。如果你回去之后一看，真的是入夜之后那个彩霞那个彩云灭没之后，星空闪现，流星真的在某一个凌晨大概3-4点钟的时候非常多非常多啊，它当然给你加快了，那一幕就让你觉得非常的赞叹。或者你如果曾经登上过那种高山的山顶，再去俯瞰山下的这个平原天际线，看到那个麦田了稻田了，像一个个小方块似的一格一格的，那种的心情。或者说是我也曾经看过一个珠穆朗玛峰的一个小记录，不叫纪录片，一个实拍，现在是有无人机了哈，整个17分钟从那个1号营地，这个无人机直接飞到那个顶峰哈，17分钟，1号营地直到4号营地直到登顶，他让你看到这个珠穆朗玛峰最后的最关键的那些地方是什么，就连他飞起来的时候，那些下边登山的人仅仅是那个往皑皑白雪当中的一个个小黑点，一个像素那么大是吧。这种呢总体上叫做什么呢，这得有一个词哈，现代人会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词叫总观效应。总观效应的意思就是说，当人，这个词第一次提出应该是美国还是苏联的宇航员，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宇航员，把你现在发射到太空当中去，然后你回头来看地球，你发现这么大一个是吧，不比西瓜大多少，只不过是个蓝色的西瓜是吧，这么大的一个星球就是你生长的地方，然后你看这个星球，你就发现上边没有什么国家的区别民族的区别对不对，如此的小，上面有一些人类，上面那个大气层薄的就好像轻轻的一吹就能散掉，真散掉人可就都没了是不是。于是就会产生一种什么心情呢，就突然觉得人世间的一些争吵啦、争斗甚至战争烦扰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叫总观效应是吧，是总观效应，甚至产生了一种没意义，甚至有点厌恶人类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人这么渺小，他每天嘚瑟什么呢，为什么每天在这儿挑衅这个斗天斗地是吧，与人斗与神斗与天斗与地斗的干嘛呢，就会觉得特别没意义啊。这种效应叫做总观效应。以前读这个唐诗的时候， 杜甫啊，大诗人也写过一首诗，那个着眼点很小的，他写一只鸡在那要啄一个虫，那个虫不想让他啄，就在那跑，那个鸡非得要啄。前面那个诗整体在写这个鸡和虫的这个战斗，但写到最后，他突然最后两句升华了，他说鸡虫相斗无了时，注目寒江依山阁。意思是看来看去发现这好没有意义啊，他抬头看见那个江边山上一个亭台楼阁哈，那个楼阁探出来，注目寒江依山阁。当你看到一个更大的东西的时候，你发现鸡虫相斗是冤冤相报何时了，是没有一个结束的时候的。当然他想说的一定不是鸡和虫，他一定想说的是人世间，是吧？人世间有可能你早上来到这儿之前，你还因为什么事情跟你的亲人孩子甚至邻居吵架来着，是吧？鸡毛蒜皮的事情，有可能你在这一周积累了许多的让你难受的东西，让你觉得过不去的坎儿。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来到教会，我们教会总在讲的事情，用一些人的话说是宏大叙事，但是天地万物的主将这一个圣经赐给我们，我们的教会不宏大叙事，你打算在哪儿宏大叙事呢？对吗？往往在教会当中，你会借着道，借着他的真理，借着圣经，借着众人的祈祷，你会有一种，就像我们每一次圣餐的时候，我们总强调，不是说神降到了这个圣餐桌上，而是在这一刻我们临时的被提到了天上的圣餐桌旁，更像这种感觉。如果你真的有机会被提，经常被提的会知道，是吧？就似乎有一个坐上宇宙飞船，坐上飞机，俯瞰世界，纵观效应那种感觉，对不对？上帝是要我们时时的要从这种世事鸡毛蒜皮当中，人与人之间一些太无聊的事情当中抽离出来，来看到这一切，来思想你真的不算什么，你认为的天大的事儿就是鸡毛蒜皮，这个是重要的，是吧？你真的能够有一个超脱的视角看待这一切，你不会被这个很多的凡尘琐事困住，不会老在意这些东西，活得那么的具体，那么的琐碎繁琐啊。这肯定是上帝要我们去知道的一个方面，但是你可千万别只停在这个方面啊！果然人在太空中看，那跟小鸡小虫小狗小猫其实看起来没什么区别，都是个黑点而已，你的生老病死有什么轻重呢？哎，再推到极端可就不对了，这就涉嫌到说自轻自贱。因为就是这样的人，上帝就爱他了，就认识他了，就拯救他了，你说他宝贵不宝贵，是吧？你说他宝贵不宝贵？有的时候人自己都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是宝贵的，是借着他者的一个确认知道自己宝贵。很著名的那个科幻小说叫《三体》的，这第二部第三部当中的那个主角是一个啥也不是的大学老师，混个文凭，然后生活也不检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技能，是当个老师，水几篇论文，是一个百无一用之人，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有多有能力。哎，结果突然联合国把他调去，怎么如何如何，那边又如何的尊崇他，把他都抬举起来，最终只是因为那外星人极其看重他，说这个人必须杀掉，因为他对我们最有害。哎，他借着仇敌，借着谁的口，认识到了自己的能力和意义。同样，当大卫说你借着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有时候我们自己思考一下，咱们作为基督徒也没干什么呀，读一读圣经，周日聚个会小组，甚至都很羞愧，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好见证呀。我们跟别人一样的奸懒馋滑，我们也一样的做事是没头没尾，我们也是面对那挑战之时猥琐怯懦，好像我们真的啥也不是啊。如果我们真的啥也不是，也没有做什么特别大的事情，为什么仇敌这么的恨恶基督徒这个群体呢？有时候你恰恰是借着敌人的反对 意识到了你好像还挺有位置，挺有一种能力，是吧？要不然他为什么这么的提防你呢？这是一个层面。再另一个层面，就是从上帝的命定来看，上帝的命定来看，他给我们的身份本来是什么呢？叫我们管理上帝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脚下。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总提的叫文化使命的其中一部分啊？对吧？我们说创世纪的一章26-28节，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造男造女，然后要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然后就是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飞虫，是吧？这一切就叫做文化使命，这是上帝本来派定给人来去做的事情。人就是有这个尊贵的地位，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怎么讲呢？天使没有肉体嘛，是吧？天使是个灵，人有肉体，人有肉体，人就会有一些限制，人就会被肉体限制住一些。我相信你拿个石头撇天使，天使是不疼的，没有肉体，但是你打到我身上，我是会疼的，是吧？人是会生老病死的，人感染了病毒就会咳咳一直咳嗽的，对不对？这就是人。所以人是软弱的，但天使是看起来没有肉体的软弱，在这个意义上好像人比天使微小一点，就是因为有肉身。可是除了这一点，人在那个受造的位格的尊贵、精神的那种无限想象力、创造力、能力的方面毫不逊色于天使，是在这个意义上啊，毫不逊色于天使。所以上帝是将这世界交给了人来去治理掌管的啊，交给人来治理掌管，这是我们本来的身份。所以你看到这诗篇，他就在说先来颂赞上帝的美好伟大。为什么伟大？哎，从敌人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荣耀。上帝特别拣选的世界上最不起眼、最啥也不是的一群人，他的选民、他的基督徒，被全世界恨恶，是吧？被全世界恨恶。他的选民在历史上犹太人嘛，被全世界的恨恶。如果你不太明白基督徒为什么被恨恶，你现在看以色列在今天的世界上是被所有的国家是怎么针对的，这就够清楚了，对吧？被所有的人都恨恶，已经成了反派大魔王的典型了啊！甚至于在这种妖魔化的叙事当中，只要你的恐怖分子是在打以色列的，他都显得像个烈士和壮士一样啊！这就是今天世界的一个三观。同样基督徒在世人的眼中差不多也是这样，好点有限啊，在仇敌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仇敌为什么这么恨恶？因为上帝在用这群人。然后我们再上去再下来，提到了天上总观效应，看到这宇宙，看到这世界，看到这山川河流。真的这种提升有时候很有意思的啊。如果你做过那种类似于叫什么什么现在的 VR 的一些飞行器，是不是、啊、让你看到世界的城市啦，上去下来，带着重力的效应，现在的技术让你比较容易体会到这一点，是吧？哎，你在那上面下来那5分钟有点恍惚，你觉得哇，这个世界这么的美好，这些城市如此的逼真，哎，这个效应是好的，时不时的把你自己抽离出来，你不太容易被这个人间烟火气把你绊住。但是如果你就认为那人间的事都不重要，永远仰望着天上，永远仰望着来世，盼望着将来的世界，忽视否定掉今生今世，这就是另一种的荒谬和错谬了。哎，昨天看了一个广州美术学院的一个美术的教授哈、啊，他讲那个中世纪的画很有意思的啊。中世纪，所谓中世纪大概就是490年到1490年的1000年嘛，是吧？你有没有注意到中世纪的画，无论他画什么圣母了、圣徒、圣像，你的直觉没有错的，你相信你的判断啊，就是为什么画的那么丑，有没有这种感觉？不好看，是吧？画那个人都奇形怪状的，比例失调的。很多人说啊，那个时候的技术不发达，直到了这个刚才达芬奇、维特鲁威人出来，知道了透视法，人的比例才画的像。不是， 起码在公元一千二百年之后，人就有能力画得很像、很美、很好了，但是就不画得那么好，因为这跟当时的这个观点是教授的观点啊。哎，我觉得颇有意思的啊，有一点道理在的啊。因为当时的那个天主教会主导的这种信仰，全民都信，但是他们的盼望在哪里？在天上，在来世，是吧？今生的一切都是过眼云烟，是为了让你在其中经过这场试炼，好到达天国。所以今生的一切都不值得重视，相对来说都没有意义。故此，他就连画圣母，就连画圣徒，尤其是圣母，都绝对不能画的跟你身边任何一个人像，不然你就会认为人间就有这个圣母啊，他就像我的妈妈，他就像我的爱人，是吧？你会如此的眷恋人间，就忘记了天国，所以他故意要搞得非常的不像，不像世上的任何人，他自然就不像人，他自然就很丑。哎，这就是那个神学所主导的。等到宗教改革之后，我们开始才正面的注视到这世界如此的美好，对吧？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是美好的，他命令我们去治理这地，这叫文化使命。我们开始重视到创造论的重要，重视到人的治理的职责的重要。你所知道，后来一切的人类文明都是基本在这80%的文明是在这500年中奠定的，对吧？恰恰是伴随着宗教改革之后，人类这种的对上帝的更深的全面的认识所到来的。换言之，开始对人类本身的价值，对人自己的价值开始尊重，而不是那个古时那种若有若无的极力的贬低啊。当然我们仍然说人啥也不是，哎，人又非常尊贵，不是停留在这儿。但你仍然要记得，这文化使命毕竟是在堕落前分布的，这么尊贵的人后来还是犯罪堕落了。所以我们才说失乐园这件事情，当乐园失去之后，当人类始祖被赶逐出去之后，失乐园之后的文化使命就是今天咱们这个希伯来书的经文所说的，上帝本来的意思和目的是要叫万物都服我们，是吧？即使叫万物，就没有一样不服的。但是连作者也说了，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对吧？是不是这个事实啊？今天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这样的例子就不胜枚举了。人类，如果你说今天的世界万物都服从了人的管理，这显然就是荒谬的，并不是这么回事，跟我们的实际感受和观察都不一样。人类管不了的事可多了，你管得了白海豚去哪儿吗？是吧？你管得了让东北突然变得这么热吗？你除了安空调，你还有什么好办法让这气温降下来呢？管不了吧，天气发了洪水你管不了，你只能往那高处跑，你跟巴别塔的时代那个人所做的没有什么区别。你面对洪水，你发挥你的亮剑精神，拔出剑来，来吧，是吧？让洪水来得更猛烈些吧，我要抽刀断水，可能吗？傻子吗？这不是比唐吉诃德更傻。人类面对着许多的自然的事情，你根本掌控不了。我们现在吃饱喝足了，仅仅40年前还半饱呢，而就现在非洲还有人吃不饱呢。人对食物的掌控也是不够的，人类甚至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了，说什么别的，对吧？说什么别的？你觉得3岁的小朋友或者是93岁的老年人控制不住自己大小便，你觉得很可耻？你一个成年人你都控制不了情绪，你一点不比他高，那只是肉体的问题，你这是精神的问题。所以人类，你发现你不能掌控的事情太多了，你从哪看出来万物都伏在我们脚下的，对吧？这都不合事实，这怎么造成的？上帝起初的命定是叫万物都伏在我们脚下的，可如今我们发现本质上你掌控不了太多东西，是吧？掌控不了太多东西，这正是罪来造成的。无论说是自然界的台风洪水 还是明明就是由人间来的战争、暴政，甚至说一种无处不在的戾气，一种网络现在开始产生的叫做网暴，是不是？你有没有被网暴过？仅仅因为哪一条评论说的有人不爱听了，哎，突然你发现招来一群人喷你，是不是？网暴，轻的重的都有，是吧？哪来这么多戾气呢？当时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做个实验，打开那个新闻头条新闻那个速简报，我啪截一个图，随便截个图，你看这新闻，30名中国公民涉嫌非法采金被抓扣，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使馆再次提醒，务必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从事非法采集黄金走私活动。你就看到罪在其中在运行，是吧？人的贪婪。再下一个热搜第一，搜料爆料称方文山长期婚内出轨，以什么签约名义实行精神操控，保持地下关系。回应网传谣言，公司发正式声明，这里边一定有罪，要么就真的有人出轨，要么有人在造谣毁谤，是吧？真的有罪。再看一个说呀，什么泰国一个中尉飞机上大喊降落，并试图打开舱门，军方说这个中尉因精神健康问题接受治疗，飞行途中是病情复发的。再看一个说德国一个护士，男护士啊，谋杀了10名患者，谋杀了27人未遂，涉嫌120起案件等等。就是你看到这个新闻，随便一看你就知道世界的原因问题在哪，世界的问题到底在哪，在于罪啊，在于罪。如果你说世界的问题是因为人太愚昧，那救世的办法就是教育，对不对？如果说世人的问题主要在于吃不饱，那拯救人类的办法就在于提高生产力，改善分配制度，是吧？如果你说人的原因就是因为童年的创伤，一些伤害，那治疗世界的方式就是社会改造，大力弘扬平等，心理的疗愈关怀。但耶稣基督却说不是这样的，这世界真正的问题是罪。刚才所说的那些存在吗？存在，但它也是由罪造成的，也是由罪造成的。一方面食物在被大量的浪费，吃了一口子就扔掉了，土豆削成方的恨不得，削皮儿都觉得麻烦，炸薯条吗？不爱吃，不爱吃就不吃，扔了。但另一边确实有很多地方都吃不上饭。这两天不知道你网上看到没有，甘肃的一群黄毛小孩就是在那儿帮人搬西瓜，是吧？搬西瓜什么挣钱的那个，其中一个小孩写了一篇作文，我的妈妈啊，打动人心。那些孩子搬着一天的西瓜暴晒，太阳晒的这个背秃了皮，就是14-15岁的少年，能够那个脱好几层的皮上酷刑的一般，挣不了多少钱，搬了一周西瓜一个人能挣900块钱这样子，然后住在一个极其简陋的一个那都不叫做房子，就是一个地方，有活干的时候去搬西瓜，没活干就在那睡觉节省体力，饿了就吃一个西瓜，没有饭吃的。也就是说这就是中国，你不要说非洲不非洲的，就是中国还有这个现象，就是在甘肃，对吧？说什么罪造成的，不是东西不够吃。很多人说那你把咱们这儿不吃的食物运过去给他们，咱们不穿的衣物给他们穿不就好了吗？事情要真这么简单早就好了，对吧？人不愿意做这个事儿，因为无利可图，所以罪才是最核心的问题。基督来了直接针对的是罪的问题，他知不知道当时的世界、未来的世界、将来的世界有很多人吃不饱？他知道。耶稣有没有关心过让人吃饱这个问题？有吧，5饼2鱼让你吃饱，对吗？但是当最核心的问题，魔鬼说你把石头变食物，意思就是说你用这个方式来解决世界的问题的时候，耶稣拒绝。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你让所有人都吃饱了并不会产生道德。现在中国大多数人都吃饱了就有道德了吗？一样没有吧，腾出手来可以网暴别人了，是吧？可以干一些个没用的了，保暖他就知礼节，他保暖思淫欲了，对吗？罪才是问题。所以这个诗篇当中他所反映的这些事儿， 人如此的高贵，却又如此的渺小，如此的渺小却又被拯救，这到底说明了什么？这就是世界的真相，是人的真相，是上帝的旨意。你可以看到，我们常常说人这个世界我们有四个阶段，对吗？我们的受造，我们的堕落，我们得救，我们将来得荣美。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诗篇，就是希伯来书他引用的第八篇当中，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就是我们受造时本来的样式，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但我们堕落了，之前就说过，这个希伯来书就说啊，你忽略天使所传的律法，干犯悖逆都要受应有的报应，你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那当受怎么样的报应呢？那是一种警醒警告来着，对吧？得救呢，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注意这里的眷顾顾念就有着两重的含义了，上帝是主，上帝是神，他眷顾的选民给我们救恩，但不是选民的人上帝有没有眷顾呢？也有吧。我们知道的，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对不对？也眷顾的。所以说这种的得救对我们来说是真的，但即便对世人来说，上帝的怜悯恩典和护理也是真实的。最后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得荣。起初上帝要我们管理这些世上的万物，但人没有管理好，是管理的一部分。但你就说动物界大多数的动物是惧怕人类的，绝对不是说遵从顺服人类的，是吧？是与人为敌的。而在那个未来的世界，将来的世界得荣耀的时候，这一切才能够真正的实现。所以人是这样的啊，受造、堕落、得救和得荣。但是这一切如果光是只有人在这其中，它自然发生的吗？并不是，这是借着耶稣基督发生的。实际上刚才所说的这四个阶段，耶稣基督也有，除了没有受造啊。耶稣是受生的，他生出来，他也经历了一个不是堕落，而是道成肉身，对吧？来到世上，然后呢就把人拯救出来，得了荣耀。耶稣已经把这一切都完成了。在这个意义上，你也可以说诗篇第八篇也指着耶稣的，不是光指着人。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对，耶稣也曾经取过肉身，在这个意义上他也比天使微小一点。你说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对，他生在马槽里，他那么的卑微，没有家庭美容，但却是救主，而他将来要得荣耀。故此这一个诗篇有着奇妙的双关性，他既说着人，又说着人子，人类的那个代表耶稣基督，才完美的体现了那个诗篇所说的一切。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耶稣自己的三个阶段，他已经降卑，是吧？我们没有完全的发现人是符合这个的，但是你看希伯来书二章九节说，我们唯独见到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为人人尝了死味。也就是那个诗篇更直接的应用不光是人类，而且是耶稣的身上，应用在他身上了。但是他又升高了，他现在升高在父的右边坐下，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上帝本来要我们得荣耀尊贵为冠冕，人类得了吗？没有完全得，将来得，他现在没完全得，但是上帝确实的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对吧？这是他的能力。那得荣呢，我们现在还不见万物都服他，这里的他就可以说是人类，也可以说是耶稣了。我们如今还没有见万物都服他，你说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全都在敬拜耶稣吗？显然不是吧。都服他了吗？没有。但是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那么交给谁了呢？实际是交给了耶稣和他的选民来管辖，对吧？就是这个含义，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已然未然的意思了。耶稣的降卑是一个已然的事情，耶稣的升高也是个已然的事情，就是升高了。 但耶稣的掌权这件事儿是已然未然的。所以说人的形象到底是多高呢？你是很尊贵的，但你不会高到说你跟神一般。那人是不是很渺小？是很渺小的，但也没有渺小到自轻自贱，上帝都把你忽视掉，不是。已然未然，因为人在那个全部的形象样式尊贵荣耀还没有兑现呢。耶稣现在已经掌权了，但还没有完全掌权。这世界已经有一些一部分相当一部分伏在了他的脚下，甚至是伏在了选民的权下，但并不是所有，并不是万物。直到将来的世界，神才交给我们管辖。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啊，希伯来书的作者跟圣经其他作者一样，一会儿呢去安慰，一会儿严厉的去击打和责备。我们之前讲这个导论的时候就说，希伯来书大概是写给一个在意大利，很可能罗马附近，一个风雨飘摇的小小的家庭教会，曾经经历过特别大的逼迫患难，死过人的，流过血的，现在似乎风平浪静了一些，但是那种软性的逼迫更厉害了，对吧？这些信徒常常的迷茫，常常觉得我们做这些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这个真的是有价值的吗？所以作者就在这个角度在安慰他们，你们是有价值的，你们将来要跟天，要跟上帝一起来管理这世界，这是人的尊贵和能力。虽然看起来只是小小的一个家庭教会，跟我们的情况何其像。几十年前的文革，100多年前的义和团，我们并没有赶上，我们受一点逼迫，但没有到了那个流血的地步，是吧？但是今天就风平浪静吗？也并不是，一轮一轮的，一波一波的，明着的，暗着的，官方的，是吧？地下的，都对我们有或明或暗的逼迫。那在这个情况下，人是容易在那种强硬的暴风骤雨般的逼迫的时候，人能够就好像那个灵魂的肾上腺素激发出来一样，有一种刚强壮胆抵抗。但是软刀子最杀人，是吧？在这种看起来和平的年代，却因为一些小小的挫败，积小败为大败，是吧？工作的一点点不如意，婚姻的一点点不如意，子女的不如意，外在的不如意，自我的不如意，慢慢的累积起来，让你形成了一种巨大的绝望。我们有价值吗？我们有意义吗？我们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呀？所以作者就在鼓励我们，我们的意义是巨大的。上帝起初所创造时给我们的形象和样式，经历了这堕落之后，他仍然在派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我们将来要来掌管这个世界啊！这就是我们的信念和盼望，为他而活。而且你要注意，那不是完全的未然，它有一些已然的成分，我们在今生今世就要来尽力的来兑现这其中的一部分应许的啊。然后这里边呢，当然也有一个小小的疑难，说刚才这个经文讲降杯的时候，耶稣因为受死的苦为人人尝了死味。哎，很多人说，哎呦，耶稣为世界上的每个人尝了死的味道吗？也就是耶稣为全世界的每个人都死了。这儿我们就要做一点的解析哈。人人万人的确是在直译的话就是每个人，所有人这个意思哈。但是你要注意，有的时候的确就是他的字面意思，所有人每个人。比如约翰福音的2章24节，耶稣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耶稣应该是知道这世上每一个人的心的，不是一部分，对吧？所以这是所有的意思。包括这里边使徒行传17章25节，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上帝的确把这些美好赐给了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普遍恩典就是这个意思啊，每一个人。耶稣基督他已经定了日子，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就是世上的每一个人都不能说我没有机会信主，做可信的凭据，因为耶稣已经复活，借着各样的方式使你能够知道认识他的，借着你心中上帝放在你里边的那一点的 形象和样式你都可以认识他。然后说这传福音啊，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原文做凡受造的，我保罗做了这福音的执事。传福音当然是不挑人的，对不对？是个人就要传福音给他，他就可以听。所以在这些经文的意思上，他的确是所有人的意思，但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是，也有的时候指的就是各种人和很多人。刚才我们说做万人可信的凭据和吸引万人来归我，你就要来辨析这里的意思了。耶稣说这个话的上下文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啊，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世界受审判，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如果你假设说万人归耶稣的意思就是都来信他了，那是不是世界上的每个人都信耶稣了？这就不对了，这就不是事实。那是耶稣没有能力让全世界的每个人都信他吗？耶稣没有能力让他的血是所有人都是为他们所流的吗？所以到底是没有这个能力还是没有这个意愿啊？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必须被举起来，人子是谁的？你要注意下面的话啊，他在回应上面。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他已经告诉你，这个世上就是有光明和黑暗的，就是有人在光明中走，有人在黑暗中走。在光明中走的就是被他吸引的那万人，也有呢在黑暗中走的就不愿意来归他的，对吧？这就是人世界的真相，或者直白的说，就是有人信耶稣，有人不信耶稣，一定如此的，对吗？这是那个真相啊。所以我们才说人人的意思，在涉及到救恩的时候，他指的都是叫做各种人，很多人，而不是所有人。证据，耶稣在设立新约的时候，设立圣餐的时候，你看他是不是这样说的，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他跟谁立约了哈？跟全世界人立约了吗？拯救全世界人吗？不是，这血是为多人流出的，是吧？是罪得赦，多人就是很多人，但他也不是所有人，对吗？这个叫呼应旧约的以赛亚书，说他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耶稣的赎罪赎的是多人，而不是所有人的罪啊。故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知道这是对啊选民说的。包括使徒保罗受的上帝的差派呼召，说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上帝给保罗的吩咐是，你要把福音传给你的世界的每一个人听，是这样的意思吗？你觉得保罗有能力把福音讲给当时的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听到吗？不可能吧。那对着万人做见证的意思，就一定是各国各民当中都有那个代表，是吧？像你西班牙人有人能听到，意大利人有人能听到，是吧？罗马人有人能听到，更多有人能听到，有了这个代表，这就叫做向万人做了见证啊，这个意思。保罗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方言就是各民族的语言，这世界有多少的民族就有多少种语言，但它不是说无数种的啊，更别说耶稣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这些词都指的是在各民各族各国当中都有信主的人，被他拣选的人，是这个含义。真正比较为难的经文是这一节，是提摩太前书的4:10，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哎，是信徒的救主，更是万人的救主。哎，是不对，反了是吧？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哎，那你看他也是万人的救主啊。那约翰欧文清道徒的一个神学家的解释就是，这里的更是什么意思？如果保罗想表达的就是上帝是所有人的救主，为所有人死了，他就直接说为所有人死了就完了，他何必加一个更是信徒的救主呢？对吗？这里的双关意就是， 这个救主的第一层的含义就是护理的主，就是说上帝是不是所有人的上帝？是啊，上帝叫好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对吧？但上帝是不是你个人的救主？也是，因为上帝的工作本来就有普遍恩典的护理和特殊恩典的救赎两个方面的，所以这个经文只能是在说他是这个全世界的人在普遍恩典这个意义上的主，护理之主，但同时他更是信徒的救恩之主，这才是他的正确的意思。而且欧文还用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反证法啊，他说假设基督真的为古往今来凡生在过这世上的每一个人都付清了罪债，付上了代价，赎清了他们的罪，如果真是这样啊，那么请问你说不信，不信神，不信耶稣是不是一种罪啊？是吧？那么耶稣把这个罪也赎清了，对吧？那耶稣既然把这个不信的罪都赎清了，为什么这世上还有不信的人呢？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是吧？你就从这一点也知道，耶稣本来就没有把所有人的罪都给你赎清，他赎的是选民的罪，是吧？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说人的形象样式这一切，你要明白上帝的爱是多么的特别，他是爱这个世上的所有人，但那是在普遍恩典的意义上，他唯独的将他的儿子赐给了他的选民，跟他立约的人，那些都不跟他立约的人，你觉得上帝非得要拯救他？上帝没有那个打算。所以人的真实的这个故事都是在这里的，人的尊贵他受造时就尊贵，而人堕落之后是因着这个罪带来的败坏，不是说人本性受造时就是罪人。刚才读的那个信条当中有一个说，也不像摩尼教所说的那个出于他们的本性，是因为摩尼教是主张着善恶两分、黑白两分的二元论的，认为世界有一个善的源头，有一个恶的源头，二元论。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二元论，是一元的，是上帝，对吧？罪把人带来了败坏，而人得赎才能得到救恩。你要注意，这个拯救是多方多面的，拯救和得荣是多方多面的。很多人常常的说啊，我只要在做一些上帝喜悦的事情呢，就算是敬拜上帝了，信不信是没有关系的，信不信是没有关系的，我只要做的是真实的事情，真善美的事情就好了。但是其实你要知道一个问题，善就是善，而真和美跟善是没有关系的。一个科学家在那仔细的检验这个导弹的弹道是不是准确，这是确乎于关于真的一件事，是吧？是准确的它就会发射到地方，是不准确的半空爆炸。这里边没有道德属性，只有说你这个炸弹是去炸老百姓还是去炸仇敌，才看出道德属性来。同样美也是没有道德属性的，美也是没有道德属性的。很多纳粹军官非常的欣赏贝多芬的交响乐，鉴赏能力很高的，斯大林也非常喜欢肖斯塔科维奇的这些交响曲啊。这些个暴君恶人往往都有非常高的艺术鉴赏力，很多中国这些大贪官那都是很好的书法家，是不是也收集这些书法的作品？所以一个人能够创造美，能够正确的欣赏美，艺术的能力很高，跟他是个好人还是不是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系。美是不是好的？是上帝创造的。真是不是好的？上帝创造的，对。可是如果你脱离了上帝，你没有这个救赎在其中，没有救恩去遮盖升华和圣化他们，那些不会自动就是个好的事情，跟好是没有关系的。他在搞科学所以他是好人，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他在欣赏艺术他就是好人，也不是，也不是。只有那真正信神的人才可能从意志上开始有一部分向善。我们今世的愁苦 已然未然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已经有一些能力行善，但还是有那个罪的残余使我们心向恶，不能完全的行善。我们只有到了那末世，那将来的世界，真正我们的罪被完全的洗净除去，与上帝他的儿子一同掌权的时刻，我们的盼望才能到来，我们一起得那荣耀。所以知道了这样的一个历程，知道了人的这个横向的这个故事，纵向的这个故事，以及我们这个横向的世界，基督到底为谁而死，拯救了谁，什么是特殊的恩典，普遍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来知道自己到底是尊贵的还是渺小的，既不犯那个自高自大的错误，也不自轻自贱认为自己没有价值，我们能够找到那个在中间的合乎人的样子的我们的地位和角色，好让我们能真正的来去荣耀上帝。好，那我们就来低头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你创造了我们，你赋予我们这样的伟大的使命，给了我们许多的能力，但是人类却是因着败坏，因着罪背叛你啊，逃离了你。主啊，我们却如今又发现我们不算什么，我们实在不算什么，你是眷顾我们，拯救我们，这样的救恩甚至比创造更加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带领我们众人，我们既不去自高自大，也不去自轻自贱，我们看自己合乎中道，看自己合乎上帝你创造给我们的样子，我们既不把自己看成了蝼蚁禽兽，也不把自己看成了是如神一般。主啊，我们就是人，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是在那至高的天和至深的地之间的人，我们是能做善事也会做恶事的人，我们若不靠着你，我们就是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的人。主啊，若没有你的宝血的遮盖，若没有你为我们而死，我们如今仍然活在不认识你的堕落光景当中。主，我们求你能够来保守我们众人认识自己，更加认识你，好让我们能够来爱你也爱人。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